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十三讲，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节到九章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这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从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 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之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以弗所书3:1-14，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凑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天壤之别。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9月18日，由王兆峰弟兄翻译。这个世界实在是不公平，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看见那些对信仰毫无兴趣的人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享受平安，心里会有一点不平，甚至产生嫉妒。今天的大众新闻媒介大肆宣扬赞美现代人没有思想只讲享受的生活方式。看一看我们国家近年来的金融风暴，经济萧条，那些造成最大伤害的人到头来竟然得到最大的奖赏。再看一看我们的政界，那些不断说假话常常被人抓住并受嘲笑的政治家们仍然年复一年的当选。难怪一家报纸登出了这样一个头条新闻，美国大多数人批准把国会议员们送到叙利亚去。注：眼下叙利亚内战升级，政府军甚至动用了化学武器。这样的幽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很多政客道德败坏却还不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看着这一切，我们基督徒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我们真有点像电影《莫扎特与萨利埃里》里的那位近前的萨利埃里，他满腔热忱地想要与音乐创作来荣耀神，然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看到不进不前的莫扎特才华横溢，真让他痛苦不堪。为什么恶人财物加添，儿女增多，并且看上去万事如意，家庭幸福？这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难怪有人说，既然人生就是如此，为何还要保持信仰呢？在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你怎么才能走得正呢？在这个好人往往得不到好报的世上，让人如何知足呢？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的出埃及记8章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件事是神呼召一群人来归他。事实上出埃及记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这些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好叫我们回忆起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的应许。神应许将祝福亚伯拉罕，赐福给他，并且全世界各族都要因他而得福。这位创造万物的神将成为他的神。这群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是最蒙祝福的，他们应该是最富有、最享平安的人。 然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惨不忍睹的悲惨状况。这群上帝的特殊选民成了地上的受苦之辈，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并且每况愈下，连坐庄的草都不给他们，最后新生婴儿都要惨遭屠杀。他们不仅仅受苦，并且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们享受繁华。假如你周围的人都和你一样受苦，没有什么可以让你羡慕的东西，那受苦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周围的人们都在享受，那受苦的滋味可就不一样了。以色列在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做奴隶，受尽欺辱，可谓苦不堪言。恶人疼打，义人受苦，这就是这段经文里让我们看到的，这恐怕也是你自己在生活中体会到的，但是在神的眼里却不一样。今天早上的第八、第九章里，我们要来看的是在神的眼里却不一样这一点。最近几个礼拜我们讲的都是一个接一个的降灾，这些灾难最后将引出灭长子的最大灾难。在这些灾难的描述上，有一个每三个重复循环一次的规律，第四灾的出现和第一灾很相似，第七灾也同样是一个循环，第二灾和第五灾，第三灾和第六灾等等。神降这些灾难的时候，对他的子民和埃及人是有区别的。请看八章二十一节，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九章第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死。九章十一节，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刚才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做奴隶受苦，埃及人则富足逍遥。现在神降的这些灾难让法老和埃及人也尝到了滋味，苍蝇能把你搅得不得安宁。在当时，牲畜就是财富，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则更没有逍遥可言了。而以色列人则完全免除了这些灾难。神这样做清楚地告诉法老，他降这些灾难的目的是为了救赎以色列，让以色列得到自由，到那片应许之地和其他民族分别开来，不受干扰地敬拜他。另外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把这些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不是为了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这些，记录下来是为了神子民的后代，让他们看到神是如何对待他子民的。在以后的许许多多年里面，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不断地遇到试探，看到周围国家的人们拜偶像，他们看上去却总是健康富足，样样顺利，而自己是常常遭遇不幸。他们觉得他们所看见的和神所告诉他们的对不上号，于是就去跟随其他的神，去拜偶像，因为他们想要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现在就能实现的，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神把这些事写下来是为了让以色列懂得，他们眼前并不是全部的真实，他们看到的也不是故事的结局。若他们顽固地跟着周围人们去拜偶像，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跑到法老和他子民的位置上去了。神对他子民和其他人的不同对待，并不总是让你马上就能享受果子。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有时候你能体会到作为基督徒，福音给你带来的祝福与安慰，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福音所应许的福分，我们享受不到世人所享受的。你们年轻人看一看周围就知道，那些使人出风头受欢迎的，正是神命令所禁止的。你们会不断地面临挑战，不断地要做出抉择，是相信神的应许呢， 还是放弃原则，马上得到眼前的东西呢？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是不是要跟着大家去拜偶像，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就眼前来说，属世界比属教会好处多。然而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差别会非常非常大，这些灾难不是别的，正是将来审判的前奏。前两次我们提到过，启示录把这些灾难一个一个的列出来，摆在审判之前，好像你知道你读出埃及记所看到的就是将来审判时要来临的，就是末日神要来对付这世界的。神审判这世界，但他的子民却免于这一切灾难，那总是享受富贵荣华的被拉下去，那长期受苦受难的被提上来。神说，以色列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厚待你？是因为你强大吗？是因为你众多吗？不是的，你们是世界上最弱最小的民族，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我给你列祖的应许，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守约的神。这我们将从最后也是最大的灾难逾越节降临时，当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遮盖以色列人，当埃及一切投身的落在那面命的手里时，会清楚地看到神对他子民和埃及人的不同待遇是通过羔羊之血来完成的。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对以色列人对我们都一样。以色列被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非但不是一心一意地跟随神，而是不断地跌倒悖逆，然而神还是爱他们，还是拯救他们。为什么？因为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选了他们，爱了他们。哪怕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打开圣经，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被外族统治奴役，他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试探，是按照他们眼睛看得见的生活呢，还是相信神的应许呢？不同的是，他们中间有一位拉撒勒人耶稣，他完全遵守了神的律法，他被苦害，他不停地与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与这世上掌权的征战，他的富裕不能用数目来衡量，他的平安你在外面看不出来，在人的眼里他既没有财富也没有平安，他死在罗马的十字架上，他因着他信神的话，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他，他是万王之王，他的国没有尽头，他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的，今天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恶人发达，但神应许过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将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将承受神的国，我们将拥有不会朽坏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属耶稣基督的人必须以信心而不是以眼见活着。弟兄姐妹们，不要被眼前的这个世界所愚弄，以为看得见的就是一切，这不是最终的结果。信主之人会犯的最大错误是对今生的近视，让我们以神在诗篇73篇中对我们说的话来结束。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肥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他们所想要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是突然竭尽了 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天地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对埃及的审判显明你是公义的主，你是全地的主，你又是对你的子民何等恩慈的主。父啊，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使他成为在我们中间的恩约的中保和元首。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唯有主的灵以你的圣道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灵魂的眼目注视着主耶稣基督，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完美，他的卑微，他的受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撒旦总是想要迷惑我们，这个世界总是想要给我们假基督，给我们转移势力，转移视线。主啊，我们的神啊，谢谢你借着你仆人的讲道来揭露我们灵魂当中的时常的这种幽暗。主啊，我们看到你在亚撒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你借着在圣殿当中彰显出的律法和福音，当你的仆人软弱的时候，进入你的圣所，看见那外来的福音，他的心就被光照。当他认识到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中原本是何等的悲惨，都要因着自己的罪被杀被烧，然而你却为我们预备了救主，使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代替性的赎罪，使到我们能够脱离了一切的咒诅，脱离了罪恶和悲惨。主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羡慕、去嫉妒、去心怀不平，因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与世人一样，都是败坏的、邪恶的，应该遭毁灭的。我们完全不配承受这宝贵的救恩，是父上帝你的怜悯测不透的丰富的恩赐，是你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了这个宝贵的恩典之约，才使我们有安慰、有拯救，脱离罪恶和愁苦。主啊，求你给我们感恩的心，求你给我们懂得来遵行你的律法，不是为了交换救恩，而是为了认识自己的败坏、罪恶，同时也能够知道你良善的美意。主啊，求你赐福你的儿女们，求主让一切渴慕真道、聆听这个讲道录音的人，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更新。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